今晚同大家分享嘅系一篇诗篇，请大家睇诗篇五十篇350，系旧约501版。诗篇第五十篇，大家睇到呢一篇嘅一个嘅主题就系真诚嘅崇拜。耶和华全能嘅上帝出声，从日出到日落之地都发出呼叫，从最纯美壮丽嘅孙城，上帝发出光辉。我哋嘅上帝降临，并非默默无声，佢嘅前面有烈火，佢嘅四周有暴风，佢传唤天地做证人，要审判自己嘅子民。佢话：召集我忠贞嘅子民到我处，系用生祭与我立约嘅人。诸天宣布上帝系公义嘅，上帝自己系审判者。上帝话：我的子民啊，要听，我要出声。以色列啊，我要控告你，我是上帝，是你的上帝。我不是为你的生祭责备你，亦不是为你不断献上的燔祭。我不需要拎你牛栏内的公牛，亦不要你羊圈内的山羊，因为森林中的百兽属我，千山中的牲畜亦属我，所有的飞禽属我，地上一切的生物亦属我。我饿亦不用话你知，因为世界和其中的一切都属我。唔通我要食公牛嘅肉，要饮山羊嘅血咩？你要用感谢为祭献俾上帝，你要向至高者还你许嘅愿。患难临到时要求告我，我会拯救你，而你要重赞我。但上帝对作恶嘅人话：你有乜权利传讲我的诫命？你是边个？竟谈论我的约？你厌恶我的管教，拒绝我的命令。你遇见盗贼就与他做朋友，与淫乱的人同伴。你的嘴随时讲坏话，条脷随时讲大话。你随便毁谤自己的兄弟，专向他们吹毛求疵。你做这一切，我闭口不出声，你还以为我和你一样？但我要责备你，等你看清楚这些事。忘记我的人啊，要留心听，若是我要毁灭你们，没人能救助。凡以感谢为祭的，就是尊崇我，顺从我命令的人，我必拯救。感谢神，今早我们听闻的教训就是关于敬拜的事情。我们都清楚知道，敬拜上帝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效果。我们敬拜上帝，上帝就会祝福我们；我们敬拜上帝，上帝就会保守我们，帮助我们，甚至令我们得胜我们的敌人。敬拜上帝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但今晚我们继续思想的就是什么是真诚的敬拜呢？虽然我们有献祭， 虽然我们按住神的规则律例做足，但是形式上的献祭、外表循例的敬拜是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的。今晚这篇的诗篇给我得到很大的教训，希望大家都是留心，因为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亦都是提醒我们上帝的旨意，要我们今天做一个信徒，做上帝的子民，我们是要怎样来到去侍奉祂、敬拜祂。这首诗是阿撒所写的诗，阿撒是大卫做王的时候负责圣工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就是诗班乐队的总监，或者就是总指挥，他是负责圣殿里面一切所有敬拜颂赞上帝的事工，包括编写诗歌、作曲作乐、怎样统筹那些乐器的弹奏和诗班的歌唱等等。诗篇五十篇是其中他所作十二篇诗里面其中一首一篇，其他的好像诗篇七十三篇、诗篇八十三至八十八篇都是他的作品。阿撒其他的团队当然还有其他写诗歌颂上帝的人，我们要很熟悉的有可拉的后裔，他们的团队有多过100多人的，亦都有相当多二十几篇的作品。而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作曲作诗很多的，就是大卫，因为大卫是一个亦是一个诗人，一个音乐人，所以诗篇我们知道有七十三篇都是大卫所作的诗篇，是给那些灵长诗班来到去歌颂神。我讲这些是想我们留意昔日特别大卫做王的时候，歌颂上帝是一件很隆重很重要的事工，因为就是关乎敬拜上帝的事情。所以我相信负责写这些的诗歌唱诗的都是一些敬畏上帝，同上帝的关系应该是非常的亲密的，他们能够写出这些诗，他们必定在灵里面是时时得到上帝的启示，上帝给他的智慧在这些工作上来到去尽他们的能力，他们必定要自洁，必定要敬虔，然后才可以带领那些百姓专心的敬拜上帝。我就思想今天我们对歌颂赞美上帝的心态又是怎样呢？当我读到诗篇的时候，我都很怀念昔日当我参加诗班的时候，在灵里面我实在得到很大的得着，因为每一次我都会感受到我们整个诗班都是同心以敬畏上帝为重，然后我们就会尽心尽力去练习那些诗歌，我们要口唱心和赞美上帝。很多很美好的诗歌都是诗人他们的见证，他们的感恩颂赞的心声，我记得每一首诗都会令我是受到感动受到鼓励。将我思想敬拜上帝除了我们祷告听到，其实颂赞都是这个崇拜上帝不可以缺少的元素。这个诗篇五十篇主题就是说真诚的崇拜，诗人是宣告什么是真诚的敬拜呢？ 我说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知道大家当刚才读这一篇诗的时候有什么感想？似乎这个诗人阿撒，他是被上帝感动，他是见到一个的异象，或者是发了一个梦，而是写出这一篇，我觉得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场景。由第一节去到第六节，我们看到这里说上帝，全能的上帝是向天地万民来到去公布，他是要进行一个审判的过程。上帝降临，他是显出他的光辉，他更加显出他的威严。第三节那里说，我们的上帝降临并非默默无声，前面有烈火，他的四围有暴风。国语圣经和合本就说，有吞灭的烈火，有刮起的暴风，这些不是预表上帝的权力，上帝的威严吗？这里提到上帝是要降临。第四节说，他呼唤全天地做证人，要审判自己的子民。我们留意一下，这个上帝要审判的是什么人啊？第五节那里说，召集我忠贞的子民到我处，是用生祭与我立约的人。原来上帝要去审判的是那些忠贞的子民，和合本话是圣民，圣洁的选民，他选召的，而且是那些用祭物献祭同神立过约的人。这一场的，你可以说是好像一个官司那样，在一个法庭那里审判的就是上帝，他就是公义的法官。因为第六节说，诸天要宣布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自己就是这个审判者。上帝要审判的是什么人？他不是审判那些不信的，不认识他的，或者是对敌他的，而是审判那些这里说忠贞的，曾经蒙恩与神的约有份的，而且是经常献祭给他的，服侍上帝的，他的百姓，他的子民。不知道我们见到这个情景，我们有什么反应呢？今天我相信不少的人最担心的，最不安的，必定是当我们信主的人是要被上帝审判我们那个时刻，当上帝要发出他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我们会安静，上帝发声的时候，我们就会无话可说。天上的审判临到，全地都要静默。所以在这里，广东话圣经就没有在第六节后面写了一个字，在和合本就写着细拉，英文就是希拉。原来这个就是在音乐乐理方面一个的休止符，一个 pause， 一个停顿下来，一个停顿安静的时刻，即是说这个时候所有的乐器诗班歌唱都会停止。就这一度很配合这一度的意思，就是当上帝来临要审判他的百姓的时候，人人都要安静等候，听下上帝讲啲乜嘢呢？就由第七节至到后面，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教导以及上帝的提醒。 我们在这里是有很多的学习。上帝要开声，第七节那里，上帝说我的子民啊，要听，我要出声，以色列啊，我要控告你。这里很清楚，就是上帝宣告很严厉的控诉。他怎样说啊？他说我的子民要听，以色列啊，我要控告你。跟着他说我是上帝，是你的上帝。上帝面对的不是他不认识的百姓，是他所很认识的，而且是时常向他献祭的。上帝的百姓，上帝的选民，岂不是一直是祝福他们，爱护他们的吗？但是在这个的情景，上帝是要控告他自己的选民。我就思想，你有没有想到上帝这个审判官、审判者，他的心情又是怎样呢？我是你的上帝，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但现在我要控告你。我就思想，你有没有听过有法官要去审判他犯罪的仔呢？他那时的感受是会多么伤心，多么难过呢？今天在现实的法律制度之下，或者不容许一个做父亲的法官去审判他仔女的案件，但是当有一天天父是唯一的公义审判官的时候，所有的人无论是哪一个都必须受上帝公义的审判。这个就是诗人所见到的场面，我思想的时候都很震惊。这个是一个很难过、很伤痛的一个情景。我们看下去，上帝怎样责备他的子民呢？他们犯了什么罪呢？其实这里是有两点，主要两点。第一点是关于这些子民所献的祭，他们的献祭。第二就是关于上帝和他们所立的约，就是子民和上帝所立的约。第七节、第八节那里说，他说我不是为你的生祭责备你，亦不是为你不断献上的燔祭。今天我们都听闻，上帝是有他的规条，要指民怎样的献祭、献燔祭、平安祭、献各样的祭牲。上帝说这些不是问题，你们献祭献的牲畜不是问题。个问题是什么呢？个问题是什么呢？而是上帝责备的，就是这些子民献祭的动机。他们献祭的动机是上帝所不欢喜，因为上帝是察验人的心。上帝不是看人的外表、人的行为，所以人的礼物所献的祭，无论是多么丰富、多么珍贵，参加聚会的人是多么多、多么挤拥，但上帝关心的不是人数，不是他们献的是多少的奉献，而是他们那些亲近他的人敬拜他的目的和态度是怎样。上帝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是万有之主，一切的事都是属于他。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祭物来到讨上帝的喜悦，或者以为这样就是我们对上帝尽了我们的本分，我相信 我哋系好错误嘅思想。今日我哋会唔会都以为我哋好勤力，尽力嚟到参加聚会，我哋又守安息日，我哋向神系有所奉献，我哋为上帝佢教会，我哋或者亦都献出我哋嘅一啲工作、一啲嘅责任，但系呢一啲，我哋要思想，系咪就系表示我哋对上帝真诚嘅敬拜呢？在第九节至到第十一节，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上帝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又不需要牛栏的公羊，公牛又不需要羊圈的山羊，他说森林的白兽属我，山松的牲畜属我，飞鸟禽兽属我，一切生物亦属我，世界一切都属我。我们看到上帝是重复几多次说这些东西是我的， It's mine。 我们不要以为很多的东西我们所献给上帝的是属于我们的，上帝重复说是我的，是我的，是属于我的。今天恐怕我们很多时候会忘记了这个事实，我们以为我们奉献的是我们赚的金钱，我们买的礼物是我们想我们自己付出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能是我们的属于，但原来这些想法都是错的。今天如果不是上帝赐给我们一切，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上帝也不需要我们任何的奉献。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为神做了些什么，有些什么的奉献，就是尽了我们的本分，上帝就是会喜悦。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我相信我们都是一个失败的信徒，因为我们都未曾认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属于我们，而上帝也都不需要我们任何的奉献、任何的工作来到去成就他的旨意。换言之，上帝是不需要我们，但是这样不等于说上帝不喜欢我们与他同工，听他的吩咐，做他吩咐我们的事情。但是这些不是他要靠我们。今天我有思想，若果今天一个王或者一个富商请你去吃饭，你会怎样？你会不会送一份礼物给他呢？我相信你一定会，因为你不会觉得你空手去赴宴。但是你送什么呢？他根本什么都有，你会知道他根本就不需要你送任何的礼物，因为他你送什么的礼物他可能都不会稀罕，最贵重的礼物可能他都已经有，但你都一定会送礼。但是这一份的礼物你是要表示你的 appreciation， 你的感谢，你一份的尊敬，你只是想表示的是你的心意。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上帝同样他不需要我们的礼物、我们的奉献，但是他仍然是希望我们表示我们的心意，真是出于心意的礼物，上帝是悦纳。但是第十二节那里怎么说？他说我饿亦不用说你知，因为世界和其中的一切都属我，难道我要吃公羊的肉，要喝山羊的血吗？这一句说话可能就更加讲出背后 的意思是更清楚。上帝说他根本是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不要以为我们为神做什么工作，他根本不需要。他说我肚饿，我不会告诉你，我不用告诉你，但根本上帝不会肚饿。正如他说我亦都不需要吃公牛的肉，我亦都不需要喝山羊的血。这里是告诉我们，献祭并不是我们一个对上帝所尽的一种付出的一种所谓责任或者本分。但献祭当然亦都有重要的意义，上帝是吩咐我们献祭的目的是什么，动机是什么。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出于心的感恩，即是好像我们今天都听闻心灵诚实的敬拜，就是我们一切在乎我们的心是怎样。这里跟住在第十四节至到第十五节，这两节里面上帝是讲出他的教导，他指责完这些子民献祭的问题之后，他亦都教导他们应该怎么做，献祭的目的是应该为了什么呢？这里说你要用感谢为祭献给上帝，第一就是感谢，即是说献祭是感谢上帝的恩惠。这个感谢是出于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不是我们给上帝一些什么，而是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我们欠上帝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是欠上帝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不过是上帝所给的，所以其实我们是欠上帝的。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的献祭我们是感恩，是将我们上帝所给我们的是献回给他，我们是一点都无可夸，所以这个是真正的感恩。第二点，这里说你要向至高者还你许的愿。第二点就是献祭亦都可以是我们向上帝还愿，即是我们是按照我们所曾经许下的承诺，我们所应承偿还我们应承亏欠上帝的地方。这个亦都是指我们所应该做的，要还愿。这里说患难临到时要求告我，我会拯救你。思想的就是献祭亦都是代表我们是很需要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是依赖他，所以我们献祭的时候是表示我们一个的亲近他，是求告他，以致到他能够在患难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他的帮助。我相信这个都是献祭的一个的原因，我们要求神是时常的是帮助我们，而我们是一个依赖的心，依靠的心来到向慕他。而跟着这里说，而你要重赞我。我相信感谢献祭另外一个的原因，就是我们要称重上帝，将荣耀归给他，我们欢喜赞美上帝，这个是我们对上帝的敬拜，上帝的崇拜。所以这几点是上帝教导子民献祭应该有的正确态度，也就是说真诚的敬拜是什么。所以 都是告诉我们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献祭做了献祭就是好像为神做了一些什么，甚至认为 doing God a favor， 我们不要以为上帝会多谢我们的奉献，因为我们永远都是欠缺我们对上帝那一份的感恩。可以说我们是感恩不尽，即是说我们是感恩不尽，我们不能够感恩得尽这样的意思。因为我们所献上的全部都不是属我们的，是属上帝的，我们只是将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献回给他，是上帝之物，我们根本就是无以为报。所以最重要的我们可以献上的就是我们的心。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上帝控诉这些子民，就是在献祭的事上是不合上帝的心意，因为他们没有真诚的心的感恩，他们是没有真正的认识什么是献祭的目的。第二方面，除了讲献祭，上帝就是控告这些子民，是关于他们同神所立的约。第十六节，上帝对作恶的人说，你有什么权利传讲我的诫命？你是谁个竟谈论我的约？这里是上帝很直接的，是责备这些他的子民，甚至是那些为神工作的人，但他们是作恶的，他们传讲上帝的诫命，但是是上帝所不欢喜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同神立约，他们是属神的子民，是神的仆人，但他们没有按照他们同上帝的约所立的约来到行事，甚至是违背所立的约。上帝同子民所立的约是包括上帝的律例命令，好像这里说全讲我的诫命，我的约其实就是指上帝一切的吩咐他们应该守的。但是这些人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即是说可能这些传讲信息的人在安息日就在这里传讲信息，但其他的日子他们根本是没有依住他们所讲的来到守住，他们可能讲一套就做一套，他们安息日可能教人去守十戒，但是平日他们忘记了这些诫命，他们并没有守道，没有行道。我们都知道，好像雅各书那里讲，我们听到不行道就是没有用的，就好像死的一样。传讲信息的若果不能够行道是更加大问题，更加是令到其他的人不单止不得建立，反而会令人跌倒。所以上帝是责备他的百姓，他们的行为是恶的。上帝很清楚他跟着讲及他们怎样恶法呢，他们怎样不守这个约呢，怎样是所谓不适宜无权去谈论上帝的诫命和约呢。第十七节至到第二十节，这里就是讲到那个他们所犯的恶行。第十七节，你厌恶我的管教，拒绝我的命令。第一点思想的就是他们厌恶管教，拒绝上帝的命令，意思就是他们不想接受上帝的吩咐， 不想听上帝的教训，他们想什么呢？就是想行自己的路，行私欲的路。他们不喜欢接受的就是上帝道理的管束，他们听到上帝的提醒指责，但他们不愿意信服，不肯改过。这个就是这条所说的不厌恶管教，拒绝命令。在和合本圣经那里 他怎么说呢？那句说话，他说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这里讲得更加清楚的就是说，你们可能表面上就好像没有拒绝我的命令，但是其实你是不喜欢的，你不喜欢我管教你，其实你就是不接受，你是将上帝的话，神所说的东西是 丢在背后，即是不记得他，不记他，故意忘记，故意不听。这些人可能就是那些我们说左耳入右耳出，完全是漠视上帝的话。他们未必说他们故意去违背上帝的诫命，但他们事实上就是没有依从上帝的诫命来到行事。这些是不是就是提醒我们，今天也许有些人很喜欢，或者去教会听到，或者都不是很喜欢，或者是循例去到教会听到，但是是不是真的留心听，是不是听入耳，听了是不是留心用心来到去装载的呢？又或可能坐就坐了在这里，但是心不在焉的，更加心里面可能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对一些的教训未必一定接纳的。圣经是预言末世是有很多人厌烦真道，但信徒亦都会不会不自觉，亦都会疏忽了，疏忽了昔日同神所立的约，来到继续的认真的守道呢？今天我都会想，我们加入教会受洗的时候，我们所应承的同神所立的约，今天有没有仍然是依从守住呢？感谢主，今天在香港教会是接纳了十位兄弟姊妹加入教会，听到今天听到的就是有一位的婆婆因为在医院，她就没有参加到这个的浸礼，就有九位兄弟姊妹今天受洗。我们再一次听到的就是读出教会的回馈，都令我们是有所反思。第二点，继续这一度第十八节，他说你遇见盗贼就与他做朋友，与淫乱的人同伴。第二方面，上帝的指责就是说，他的子民虽然或者他们没有偷盗，没有做盗贼，或者他们没有淫乱，犯淫乱的事情的罪行，但是如果他们跟这些的恶人做伙伴做朋友，恐怕就会得罪上帝，恐怕亦等同有份。今天我们思想，有没有一些时候我们未必自己犯罪做恶事，但我们会不会乐于跟一些或者不信的世俗人参与他们某些世俗的活动，甚至融入了他们一些的谈论，或者好像认同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意识形态呢？或者我们会不会明知有些人他做了一些不诚实的不道德的事，但我们没有指出他们的不是，或者我们没有表示我们信仰的立场， 我哋会唔会又好似系赞成咗佢哋嘅作为呢？最简单嘅就系有阵时候有好多人，佢哋会讲一啲我哋话都系好粗俗、好不雅嘅言论，又或者佢哋会批评我哋嘅信仰嘅时候，你我又会唔会有一啲反应呢？因为我哋若无其事呢？但我哋又仍然喺佢哋中间呢？今日我相信喺神嘅眼中，我哋所做嘅一切系唔系上帝所欢喜嘅呢？我哋系知道嘅，我哋系咪真系被上帝话我哋会同恶人有份呢？圣经教导我哋要同世俗嘅人分别为圣。今朝都有讲到，福祉嘅路、咒诅嘅路，系在乎我哋嘅选择。今日我哋选择跟一啲咩嘅朋友，我哋有啲咩嘅价值观，系我哋嘅选择。我哋有冇表示我哋？表明我哋属主嘅身份呢？呢个系值得我哋要检讨。第十九节第三点呢度话：你嘅嘴随时讲坏话，条脷随时讲大话，你随便毁谤自己嘅兄弟，专向佢哋吹毛求疵。好清楚，第三点上帝指控呢啲子民，另外一个罪状。就是他们随时讲人坏话、讲大话、毁谤人、吹毛求疵，这些全部都是人口舌上所犯的罪。使徒雅各很清楚提醒我们，他说人的舌头就是罪恶的世界，是可以污秽我们全身。我们用我们的舌头赞美上帝，但我哋亦都用佢嚟到咒助我哋嘅兄弟姊妹同埋邻舍，咁即系话呢个系我哋好容易犯嘅，甚至不自觉会犯嘅罪。多少时候我哋唔能够控制我哋口所讲一啲唔应该讲嘅说话，例如话一啲不准不实嘅或者夸张嘅，都系大话。或者背后好多嘅批评，或者讲人嘅是非，或者一切唔能够造就别人嘅说话。我听过有人话，基督徒最多批评嘅就可能系教会里边嘅牧者同埋传道人。但我希望呢啲都系建设性、鼓励性嘅批评。我哋又有冇有时候所谓发敏阵愤怒嘅时候，我哋会讲咗一啲伤害他人嘅说话呢？若果我哋诚实去检讨我哋每日所讲嘅说话，我相信我哋都会承认我哋嘅口唇实在系好不洁，甚至我哋有时会犯咗杀人嘅罪都唔奇。因为圣经话，我哋若果咒骂我哋嘅兄弟，就系犯咗杀人嘅罪。所以上帝嘅教训就系咁严厉。今日几多人愿意听、愿意接受、肯承认？我哋愿唔愿意接受劝戒呢？我哋愿唔愿意谦卑顺服，承认我哋呢一啲嘅罪过呢？今日我想很多人都会有很多的解释，很多的藉口。但当我们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上帝是法官，我们可以为自己辩护吗？相信我们都是无话可说，因为事实上我们就是一个不洁的罪人。就好像以赛亚先知他说，我是不洁口唇的人，就住在不洁口唇的人当中。所以怎么做？悔改， 就是用上帝烧热的炭火来到洁净，洁净我们的口唇，使我们能够所讲的是合乎上帝所喜悦的说话。第二十一节，上帝说，你做这一切，我闭口不出声，你还以为我和你一样吗？哇，我希望我们没人会这样想，上帝不出声，我们以为上帝都是好像我们这样。上帝是圣洁公义的神，如果我们以为上帝今天不管教我们，未责罚临到我们，未有责罚临到我们，就以为上帝是认同我们的恶行的话，那我相信我们就是最愚蠢无知的。当上帝审判的日子来到，上帝一开声，上帝就会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到责罚我们。他说，我要责备你，等你看清楚这些事。上帝未出声，是上帝给机会我们，容忍我们，但是不是上帝认同我们。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上帝的事上是提醒我们，让我们自己检讨查查。我们不要以为上帝不出声闭口，上帝不会审判我们。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谁可以抵挡他的威严、他的权柄？所以诗篇五十篇，我看到就是诗人亚撒，他是从上帝的启示那处写出这一篇的诗歌，目的就是要诗班唱出上帝对他的子民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同样今天我们读到，我们应该同样的留心，而且要作出适当的回应。这个第二十二节，我们读埋二十二、二十三节。他说，忘记我的人啊，要留心听，若是我要毁灭你们，没人能救助。凡以感谢为祭的，就是尊崇我，顺从我命令的人，我必拯救。这两节你可以说是上帝审讯的终结、判词总结，包括的是警告、提示，但也都显出上帝的仁慈。除了他的公义，还有他的仁慈，因为他的审判是有罚，但也都有奖，一切是在乎我们的选择，我们选择怎样去回应。我留心的就是第二十二节，他说，忘记我的人啊，英文说 You who forget God。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是什么人？他说，忘记我的人啊，上帝说你们忘记我。这句话其实就是讲出一切问题的真相。我就很多的思想，我就领悟到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犯罪得罪上帝的主要原因，就是忘记神，忘记上帝的存在，忘记他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今天我们的口很容易，我们承认上帝是无所不能，他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讲什么做什么他都知道的。但事实上，实际上我们是不是这样想呢？恐怕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是这样想。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忘记，这个是事实，上帝在我们中间，我相信我们会很谨慎，我们很多时候的言语行为，很多的事我们不会做的，很多的事我们不会讲的。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所犯的错、所犯的罪，多数都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完全忘记了上帝是监察着我们，所以我们才会放胆放纵私欲、任意妄行。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忘记了上帝的管教，忘记了上帝的公义，忘记他的教训。但上帝的警告就是说他会审判，他会刑罚。所以上帝说当他要审判毁灭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但是第二十三节，凡以感谢为祭的就是尊崇我，顺从我命令的人我必拯救。在和合本那里说他会将救恩赏赐给他们。所以上帝的旨意他不是要审判，这个只是一个的私人所见到一个的异象，或者好像梦境，不是事实上上帝就在这个时候审判。但是上帝就是一个的警惕，一个的提醒。上帝的警告就是要子民悔改归回他，只要他们不要再忘记上帝，只要他们行回 正义的路，只要他们献上的是真诚的崇拜，即是用一个诚实感恩的心来到荣耀上帝，上帝就会将救恩赐给他们，拯救他们。上帝的慈爱是更胜过他的公义。虽然很多时候人犯很多的罪，但是我们若果真诚的悔改认罪，上帝是乐意赦免，是将他的救恩赐给所有的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昔日整个以色列的民众都听到诗班唱出这首诗来到敬拜上帝，他们会有什么感想呢？我们知道大卫当然他是一个鼓励百姓以歌诗颂赞上帝的人，他必定都会听到同埋唱出阿撒呢一首诗歌。大卫会有咩反应呢？我下星期我将会继续同大家学习另一篇嘅诗篇，我相信同呢篇诗篇五十篇系会有相当密切嘅关系。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Donna 姐妹出来领土。
感谢慈悲的天父，多谢你让我们今天是安息圣日，有机会和大家聚在一起在主的圣殿，也都一起来到同心去敬拜你。主啊，多谢你真在诗篇里面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知道所有的我们的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一切都是源于神，亦都知道这个宇宙的创造一切都是由于你 而有的。求主你真的让我们真的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亦都知道我们是即是我们只要有一个真心愿意跟从的心，神你真的一路这样去带领我们去一步一步去更加去行主你的旨意。求主你真的给我们一个简单纯洁的心，亦都是求圣灵的引带，让我们真的知道当我们的心是我们的我们的想法是有偏差的时候，求主你真的给我们是即刻悔改，即刻是归正，让我们真的可以合主你的心意，去让我们真的同心这样去向前行。主啊，求你真系俾我哋一个好简单谦卑嘅心，让我哋真系喺每日所做嘅每一个 决定里面都是合主你的心意，让这个简单的心是引领我们，是亦都是将主你的道去传出去。天父啊，感谢你即系呢个提醒，让我哋真系知道要随时嘅，亦都系要去预备嘅，让我哋真系，我哋知道神你真系有好大嘅旨意喺我哋嘅生命当中，亦都系喺呢个教会里面嘅。天父啊，我哋归家嘅脚步，都求你嘅保守，亦都求主嚟到去带领我哋嚟紧呢个礼拜嘅一切嘅路途。以上嘅祷告一切奉主名求，诚心所愿。